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罗马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一次呢我们要继续的来查考罗马书的第十五章了。
我们已经说过罗马书的主题就是福音的大能。罗马书前面的八章是谈到有关因信称义的福音教义，然后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就特别说到福音和犹太人的关系。最后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就教导我们怎么样把福音在生活里活出来。
说到怎么样把福音在生活里面活出来，从十二章的一开始，使徒保罗就指出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先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然后从这里作为出发点，再实际的讨论到要怎么样在地上做个好公民，要怎么样做个神国的好子民，最后又讨论到要怎么样做个别人的好弟兄。
在讨论到要怎么做个好弟兄的时候，保罗就特别提出了人和人有不同看法和做法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对待和自己不同的人呢？罗马书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坚定自己的立场，又用尊重的态度来接纳和自己不同的人。
第二个原则就是个人要凭自己的良心，因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行向神负责的。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从罗马书第十五章来看保罗所提的第三个原则，就是要顾念软弱的人。保罗劝当时的信徒不但要顾念软弱的弟兄，同时也要顾念文化和他们不同的犹太信徒。
这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说到要顾念软弱的弟兄。罗马书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对待软弱的人，这节经文已经说得很清楚，就是要担待他们。担待这个字和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里面所用的担当是同一个字。以赛亚在那里预言基督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还有呢，马太福音第8章17节，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用的也是同样一个字。
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像耶稣一样的担当别人的忧患，代替别人的软弱。
没有错，担待不只是体谅别人，也是和别人分担同样的担子。就像保罗在第三节所引用的那段诗篇69篇第9节的经文所说的，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受了辱骂就等于我也受了辱骂，这个就是担待。
有解经家认为这经文是指着耶稣所说最伟大的经文之一，原因就是耶稣承担了我们一切的屈辱，不单单是给我们做榜样，他的承担实际上就是最伟大的十字架上的救赎。
耶稣连我们的罪他都承担了，相对之下，保罗在这里所讨论的也是我们所面对的，不过是一些见仁见智，各持己见，跟我们看法不一样的人，我们就更没有理由不跟耶稣一样去承担他们的软弱，为了求他们的好处而牺牲自己了。
既然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担当的是他成就伟大救赎福音的一部分，那么当我们也这么去舍己担当别人的时候，就是见证福音传扬他的爱最好的行动了。
这个行动也就是第二节所说的要我们建立的德性。
是的，只有在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样式，为了叫灵舍喜悦，使他得到益处而完全舍己，不求自己喜悦的时候，这样的德性才能够建立起来，我们才有可能肩负起传福音的使命。那么接下来罗马书第15章第4节开始，保罗的心思就从怎么样对待一般信心软弱的人，转到怎么样来对待犹太信徒了。
我来念罗马书15章的第4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这里说从前所写的圣经，指的就是旧约圣经。有一些基督徒认为我们是活在新约的时代，旧约圣经的教训和原则即使不能全部放弃，也不必和新约圣经看得同样的重要，这显然是不对的。新约圣经在这里说旧约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可见我们应该看旧约和新约同样的重要。
而且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一样，能够带给我们忍耐、安慰跟盼望。我们今天读的报纸、看的现代的著作，这些都不能够叫我们在里面找到人生的盼望。可是不管神的话的年代有多久远，神的话永远可以给历史历代所有的人带来盼望跟安慰。
金培啊，你看神把我们对人的担待跟永恒的盼望连在一起，目的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为福音所做的一切努力和牺牲都能够让我们的忍耐和盼望不落空。
为了这个缘故，保罗接下来在第五节就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金佩啊，在这里又让我们看见凡是有属灵盼望的人，他们就能够从这个盼望里获得神所赐的忍耐和安慰，而且能够彼此同心和效法基督耶稣。
是啊，我们看今天凡是有传福音动力的教会，往往就是弟兄姐妹能够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的教会。
的确是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就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各有各的背景，各有各的想法，要我们彼此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谈何容易呢？可是只要人人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么彼此同心就不难了。
真的，也就是说神已经把彼此同心的秘诀给了我们呀。
一点也不错，从罗马书第15章第7到第13节，保罗就开始从同样一个角度去讨论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要彼此接纳这个题目了。
首先罗马书15章第7节跟第8节是说到基督怎么样接纳了犹太人，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
这里说受割礼的人，当然指的就是犹太人说的。而执事呢，这个字眼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用人，是服侍别人的人。
神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而且成为一个犹太人，就是为了要完成神对犹太人祖先的应许。主耶稣在地上大部分的时间也都是在犹太人当中工作，他借着传道、医病、赶鬼，把怜悯人的救恩带到以色列人中间。也就是说，基督为了神的真理做了犹太人的用人，来服侍犹太人。
是的，但是主耶稣来并不是单单为了犹太人，他也接纳所有的外邦人。我们看罗马书第15章第9节到13节就是这么说的。
罗马书15章9节到13节，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 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人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但愿世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保罗一连用了四段旧约圣经，每段经文都提到神怜悯外邦人，接纳外邦人，外邦人要和犹太人一同赞美神，而且神要掌管治理外邦人。
保罗一口气引用了这么多旧约的经文，恐怕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很不容易接受这种神也接纳外邦人的观念，所以保罗就用他们所尊重的旧约圣经去说服他们。
是的，这是很有可能的。保罗所引用的第一段经文本来是记载在诗篇第18篇第49节，在那里说，耶和华啊，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
嗯，这个是大卫作王以后所写的一首感恩的诗歌，圣灵感动他，让他预先的说到耶稣基督借着福音的大能，叫外邦人也能够认识他，赞美他，荣耀他。
是的，跟着保罗引用的是生命记第32章43节的话，这个是很著名的具有预言性质的神的话，而且也是出名的摩西之歌的结论。摩西从以色列人的历史预言将来犹太人要与主的百姓，也就是外邦信主的人，在千禧年的国度一同来敬拜神，称颂他的名，向他欢呼。
至于保罗所引用的第三段旧约经文，是出自诗篇117篇的第一节，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这节圣经两次预言万国跟万民，也就是全世界的人，包括犹太人，也包括了外邦人，他们都被邀请一起来赞美神。
最后一段引用的是旧约以赛亚书第11章第10节，说到，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
我们知道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所以耶西的根就是指大卫的子孙。
是的，旧约的预言很清楚地说到，将来那位拯救他们的弥赛亚会是一位大卫的子孙。而我们知道，无论是从耶稣肉身的父亲约瑟，或是母亲玛利亚的家谱来看，主耶稣也真的是大卫的子孙，是耶西的根。
当这位耶西的根做万民的大旗，也就是做元帅的时候，神的救恩就临到一切跟随他的外邦人跟犹太人。
对，这四段经文都强调，在这么伟大的救恩里，主耶稣不但接纳了犹太人，也照样接纳了外邦人。
我们明白了神这么伟大的心意以后，现在再回到第七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这句话就更清楚了。
没有错，接纳本身就是福音的一部分。假使我们因为别人和我们的种族不同、地位不同、文化不同、看法不同、背景不同、观念不同，就拒绝接纳他们，我们就还没有认识福音的真正意义。这样我们也就没有办法肩负起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的责任，把神接纳万民的好消息去告诉人了。说完了为了活出信仰而去接纳异己的最后一个原则，就是彼此接纳之后，使徒保罗就用他自己来作为一个例子，说明他自己是怎么样在这个原则之下成为福音的使者，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
嗯，保罗首先从他福音使者的身份说起，在罗马书15章的14节到16节，他说，弟兄们， 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
在这里保罗说到他有两个身份，其中一个就是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另外一个就是做福音的祭司。保罗在这里说到的仆役和先前我们所讲的仆人在希腊文是不同的字，在这里这个字是用来指一种很特殊的人。
对，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这是指那些自愿为社会服务的人，比方说自愿参加一个比赛啦，出钱支持一个戏剧的演出啦，为自己的城市去送信啦，或者是捐献军费等等的。由此可见，保罗用这个字来强调他做使徒是出于自愿的，他为了向外邦人传福音，情愿为神付出他自己。
是的，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曾经说到，神把耶稣基督启示在他心里，是要叫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八节，保罗也说，他很清楚知道神给他的使命，就是做外邦人的使徒，向外邦人传福音，要把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做福音的果子献给神。
至于保罗说自己是神福音的祭司，这个也很特别，因为祭司是犹太人所熟悉的一个身份，他是神跟人当中的桥梁，他把神的事情告诉人，又把人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去，使人跟神和好。
我们今天读到这里，说保罗是神福音的祭司，可能不会有特别的感觉，可是别忘了，保罗是第一个被神拣选做外邦人的使徒，把福音带给外邦人的。同时，我们也是借着保罗所写、所传的福音，才被带到基督的恩典里，然后又被神的圣灵成圣。所以，我们除了要感谢神，他用福音救了我们之外，也要为保罗当年肯顺从神，为外邦人的归主献上了自己，来感谢神。
一点也不错。
那么接下来，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七节到十九节，保罗就继续的说到他传福音的态度，就是只夸耶稣的事情和到没有听见福音的地方去传道。
我来念罗马书十五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所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行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
保罗在这段圣经里说，他有可夸的，就是夸神的事。这和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所说的一样，他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进化牧师啊，从保罗这种的态度，实在是提醒了所有做神仆人的人，应该永远不夸耀自己，也不要让别人来夸耀我们。要夸的话，就像保罗一样，只夸耶稣。
嗯，是的，保罗就这么以夸耶稣的服事态度，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以利里谷，一路把基督的福音传到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外邦人中间。
我们晓得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的南边，而以利里谷是罗马帝国最北边的一个省份，它的位置就在今天的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一带。保罗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就把福音从南边的耶路撒冷一直传到了罗马帝国的最北边。
是的，福音在主升天以后短短的五十年之间，已经按照主耶稣复活以后的指示，不仅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传到了撒玛利亚，而且也传遍了统治欧亚非三州的罗马帝国。我们当今的教会 也应该从保罗传福音的态度得到教训，只传耶稣，并且努力的急起直追，赶紧完成主耶稣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把福音传遍天下。
紧跟着罗马书15章20节到21节就说到保罗传福音的另外一个态度，就是到没有听见福音的地方去传道。让我先把罗马书15章20节跟21节念出来。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
这实在是一个所有从事普世宣教工作者最好的座右铭。每个从事宣教的人都应该提醒自己，立志不在别人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建造，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吃苦的心智和意向的。
是的，保罗所引用的以赛亚书52章第15节应该就是他的意向最好的注脚。这段经文说，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开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
让我们想象当保罗领生平第一次听到福音的人悔改的时候，那种情景是多么的神圣啊，是多么令人振奋的。那就是拓荒者的工作。
对，让全世界的人都听见主救人的福音，就是我们这个末世的时代教会唯一的也是最了不起的使命。
弟兄姐妹，但愿保罗传福音的态度也能成为我们传福音的态度，让我们不但支持有这样心智的人去传福音，同时自己也去向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人传福音。在罗马书15章的最后，保罗要谈到他当时的计划，并且从他的结语里来帮助我们认识他传福音的态度给福音带出来的结果，就是主里的合一。
我们从罗马书15章的22节到24节里可以知道，保罗那个时候正打算到西班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西班牙去传福音。
对，这段我们在罗马书的概论里已经稍微提过，不过呢，现在把它放在整个信息里来看，我们就更容易了解圣灵对我们要说些什么了。
我来念罗马书15章的22节到24节。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
保罗在这段经文里提到他多次想到西班牙去传福音的心愿，总是没有成功，原因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不过从西班牙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我们知道这么热心传福音给外邦人的保罗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是的，西班牙是当时罗马帝国最西边的一个省份，所以如果把福音传到西班牙，保罗就等于把福音从东边传到了西边，他传福音的脚宗就可以算是涵盖了整个的罗马帝国了。
再说西班牙也是一个文化水平特别高的地方，像有名的叙事诗人卢根、讽刺短诗的大师马西阿尔、辩才纵横的演说家奎恩提连等等，他们都是那个时代西班牙的顶尖人物，连罗马皇帝尼禄的老师，后来做了尼禄王总理的辛尼加也是西班牙人，他是当时斯多亚学派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保罗一定很想到那里去传福音。
可是我们从罗马书15章的25节到29节里知道，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还不能够实现他的心愿，因为他正要把欧洲信徒的一笔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去帮助那里的穷人。我们看罗马书15章的25节到29节。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 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示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
敬佩啊，这实在是一段很感人的描述。
对，
在这里说到外邦信徒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自动的捐献了一笔钱。经文里所说的捐项，在希腊原文用的是相交这个字。新约圣经里用这同样的字，在信徒彼此的团契、信徒一起领圣餐、信徒彼此分享神的话，也在信徒彼此以物质馈送和帮助上。
相交这个字眼的确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特别的字眼，因为它把我们信徒之间彼此的活动跟基督耶稣连在一起了。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就是这个意思。
是的，我想这句话是最好对相交这个字的描写。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向外邦人贡献了福音属灵的好处，而外邦信徒向犹太信徒贡献了物质的好处，这就是在主里彼此的相交。在这里实在是记录了一段初期教会信徒之间彼此相爱、在主里合一的美好榜样。
是啊，在罗马书的前半部，保罗提出了有关福音真理的要道，后半部就是实践，把信仰活出来。在保罗的这段见证里，实在让我们看见一个活生生的好榜样。
是的，接着最后一段经文是一段相当个人的要求。保罗他请求罗马的信徒用祷告来参与摆在他前面的侍奉，他邀请弟兄姐妹借着祷告和他一起同工，在他传福音的工作上一起有份。
我们来看罗马书15章的30节到33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愿赐平安的神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基佩啊，保罗这个时候所想的就是能够顺顺利利地把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再照着他的计划平平安安地经过罗马到西班牙去。可是他也知道犹太人一直在逼迫基督徒，把他看作眼中钉，所以这一次呢，他上耶路撒冷真的是危机重重，很需要弟兄姐妹的祷告来支持他。
可不是吗？在使徒行传的20章22节跟23节里，保罗自己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和患难等待我。也就是说，保罗清楚知道这趟递送奉献的爱心旅程是很困难的，他实在不晓得自己能不能够在完成了这趟旅程之后如愿到西班牙去。
是的，保罗在第32节说，叫我顺着神的旨意，可见保罗清楚知道这趟的行程是神的意思。虽然明明知道前途充满着危险和困难，他还是要到耶路撒冷去，希望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叫他顺着神的旨意不要退却。这的确是一个宣教式的心声，无论前途是顺是逆，他都愿意顺从神。他希望信徒能和他一同竭力，在祷告上与他同心，叫他能够坚持到底。
我们实在要学习体会宣教士的心，能够跟他们一同竭力， 能够为他们衷心的祷告，让他们在传福音的困难里面不至于觉得孤单。
今天我们的查考就到这里为止，愿神祝福你，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